弟兄姐妹啊，欢迎啊，今天来这个啊读经分享。今天是民数记啊，我们就希望可以今天就讲完民数记，因为时间是比较紧凑一点，所以今天你们大概在还没有读完民数记，现在我们可能赶上了你们，而且会超越你们的读经的时间啊。但是没有开始以前，就是先答一下上一次有弟兄姐妹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利未记哪里这个燔祭跟这个赎罪祭的问题上礼拜因为讲不清楚有没有太多机会去分析。 OK， 好你听到好，现在听到 OK， 好就是上个礼拜有姐妹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赎罪祭跟燔祭中间有什么这特殊的关系因为我们上礼拜介绍利未记一开始就讲五祭，里面有一个祭就是叫燔祭但是燔祭我们在总结的时候说它是一个献给耶和华神的一个馨香的祭但是后面在读下去的时候在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也是一个赎罪的祭所以那位姐妹就讲这个燔祭究竟是不是也跟赎罪祭有关系我回去查了一下这是利未记第一章哪里这个五个祭是五种不同的献祭的一个purpose 不同的目标的祭的这个种类然后赎罪祭是一种仪式那么燔祭本身这个 burn offering 是一个 generic term generic term 就是这个燔祭可以用在不同的这个赎罪的祭里面可以用赎愆祭里面也可以用但是在第一章哪里是一个目的的一个燔祭燔祭要完全烧尽一切的祭物都要完全烧尽就祭司跟献祭人没有机会去享用这个祭物的所以这个燔祭在这个列祭第一章哪里是完全是讲一个馨香的祭就好像保罗说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做活祭是为神完全悦纳这个是这样的向下文来讲所以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你回去看看我的讲义不是讲义就是这个 PowerPoint 跟我的录音我没有讲清楚又没有机会所以今天就来简单来介绍一下是不是赎罪祭里面有燔祭但是燔祭本身在第一章里这个五个祭就是燔祭平安祭赎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是五种不同目的的祭物有不同的方式但是这个燔祭本身在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用在赎罪祭里面就用的最多所以现在就是上次就是没有将这个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所以现在就加一点不晓得那位姐妹已经不在这里所以希望剩下来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了解会去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就是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民数记民数记大家一读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像就是看见这些树木就很多时候就跳过去因为这个树木比较难记而且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属灵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希望将这些比较神学性跟这个学术性的一些就是分析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要请大家去引用林牧师在两年前2015年就是林师母这个礼拜提醒我就是他用了很多时间也跟德明弟兄也去分析波西五经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时间跟我差不多也可能更充足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机会就是我这样的浓缩就是两个就是一天就讲整本书所以就是没有机会太多引用 这个旧约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林牧师讲了很多，很好，所以你回去就去上网去看不单单看我现在的录音，2017年1月的读经，也要看看2015年1月来2月那个时候的读经。林牧师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分析有很多我可以用上了，我已经用上了，但是我将它补充一点，就是用神学学书方面的一些分析跟大家分析一下也有两方面都很重要，我们要有知识，有知识才有忍耐，然后才有这个属灵的熟练，就是要需要神给我们是悟性上跟感性上跟灵性上的一些领受，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彼此补充所以就是现在我就讲一下这个旷野旷野这个 Numbers 这个民数记是在希伯来文我刚刚就给大家听一首希伯来歌希望我们没有玩以前也有机会去唱一首希伯来文的歌，也可以唱中文，就是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我们等一会可以将这个经文也可以分析一下，是很妙的希伯来的一个称颂，里面有文字的技巧，有神学这个含义可以给我们现在现在很多教会都唱这句耶和华祝福我赐福给我这句的经文，用来做一个神的祝福，所以等一会希望在没有结束以前林牧林师母要不要补充一下关于林牧师的录音 OK 那么就是回去听听林牧师林牧师的标准台湾国语给我的广东大陆普通话香港跟家混起来的普通话更好听所以就是请大家就是原谅继续的就是跟我一起来读这个神的话语好我们就是现在就讲到这个民数记在希伯来文就是在旷野，但是我们这个民数记用它来是这个名字都是从希腊文的旧约里面去这英文跟中文都是这样的翻译出来就是他在希伯来文就是整个在一开始就是在旷野，所以在希伯来文就是在旷野，但是我们中文跟英文都是叫 number， 所以 number 的意思就是着眼于整个民数记的中心，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 census， 就是统计第一章开始就统计，然后到26章又再统计，所以整本书都是讲神的叫摩西怎么样去统计以色列出埃及后来到进迦南以前两次不同的人数的统计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希腊文就是 arithmetic 就是 arithmetic 这个来源所以从这个文字就来开算，就是民数记是属圣神的子民，所以就叫民数记所以这里就是可以看见民数记的分析就是两段主要就是两个 census， 就是一个在出埃及没有多久就去做一个统计，一个是在离开了埃及到了迦南地在耶利哥对面就是约旦河另外一边在约旦河的东岸那么摩西在哪里停下来差不多要去见主面的时候跟这个以色列民一群的一个教训那么这里就是主要是将这个整个行程写下来然后就是第一章到25章都是讲第一个统计里面所包含的事迹跟所有的教训，然后就26章到末了，就是34章，你们今天还读到27章，所以下礼拜就希望可以读完就是讲到他在进应许之地以前在这个约旦河东边然后看看有多少人在哪里，然后摩西统计完了以后跟他们就是勉励他们以前这些人犯很多的错，现在你们要警戒，然后就讲到约旦河东岸有两个半支派在哪里因为打赢了仗哪里这个地怎么样分发然后就要他们虽然分到地是因为其他 这个这九个半支派还没有得到地，所以要给他们有一个去应许啊，因为我们要进迦南以前啊，你们要虽然得到你们的产物，但是你们要忠心，要替整个以色列民族一起来打仗，去征服西边要未得之地。所以这里就是在34到36章就是进应许地的一个前瞻。所以第一批跟第二批就是两个不同的统计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个第一批跟第二批哪一批人多一点？第一批人还多了所以第二批比第一批没有增长，而且少了几万人，少了几万人。我们就等一会去分析一下这些两个不同的数字有什么重要性。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下，主要都是第一章到25章走了多少年，然后第25、26章到34章走了多少年，第一章到25章走了38年，38年差不多近40年然后就是出埃及记，就大概从离开这个兰塞地，埃及兰塞地到了西乃山就可能1年多然后从西乃山，在西乃山待了大概1年然后就是民数记就开始了，就是出埃及大概2年以后就开始民数记，然后从离开西乃山到了去了要在约旦河东岸要准备进去的时候走了38年然后就是在最后26章到36章哪里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讲完。要摩西在生命记就讲到他最后一个礼拜这个生命对以色列的一种的祝福，强势的成熟他以前在出埃及记所讲的律法，所以叫生命记，就是 second declaration 重生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下一次就希望可以开始讲这个生命记所以这里就是刚刚我在所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路线图，这个是英文的我也有中文中文是我是从我的我的资料主要是这个叫 Dr. David Pawson， 是一个英国的牧师，然后我加上我自己读就有一些心得跟参考书加进来，所以有英文有中文，或是在英文的不清楚的地方我加上中文。刚刚所讲的38年40年就是在这个表上面所以你要去参考的话可以找这个经文的根据也在这里。那么这个是牧师的林牧师的写得很清楚就是在第一就是用这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生命记所有的记载这样的加起来然后就是他讲得很好这里，所以就是第一年正月十四号逾越节出埃及然后到了到会幕在出埃及在西乃山已经差不多几个月就到了出埃及到西乃山，然后在会幕就过了1年立了会幕祭司，然后就立位记就哪里就是尝试讲到这些洁净的礼仪。立位记是不是但是用一句话来代表立位记，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东西对，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就是一句话，就是立位记叫我们就圣洁的几文指纹几名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要圣洁，要看见神人的罪恶，要看见神的神圣，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就过成圣的生活，就是立位记的中心。虽然是繁文缛节，但是我们到了今天走的基督耶稣已经代替我们赎了一次赎罪记，就可以我们坦然无惧可以到基督的私人宝座面前。所以立位记完了以后就到民数记了，就是现在所以就是大概2年左右，2月初1要数点人数，所以大概2年左右，1年多2年十几个月然后就是那里就2月就开始从西乃山走，一直就走到然后到1章讲到25章第一章到了10章以后就已经到了这个加底斯，加底斯只有2个月就到，一个月就到了加底斯。加底斯就是给一个地图看看，就是加底斯就是前面这个就是他们出埃及的这个地图有上次也讲过有3个不同的路线 不是北，不是南，是不是中，不是南，不是北，不是北，不是中，是南，这是红色的地方。啊，那么上面一个更清楚，就是这个就是唯一的一条路线啊，就是他们就走了大概一年多，已经到了这个叫 Canas Barnea， 就是加底斯，中文叫加底斯。啊，加底斯就是这个这个不能指，就是在这里这里可以，就是这里加底斯，他们就是离开这里走到西乃山，大概只有几个月，在这里家里待了几个月，然后就一年多就到了这里了。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啊，虽然他们已经可以进迦南啊，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啊，在哪里？他们已经一年多就到了这个南，那这个离开迦南没有多久了。第十章，那也就看见他们，然后就从这里走了，然后就从这里就走来走去，就走了38年。这里就已经走了，这里走了这个一年多，从这里到这里走到那地方不太清楚啊。我们只晓得他最后在这里，就是民数记所记载26章。到34章，然后到这个生命记所讲的东西就全部在这里，全部在这里。所以在前面25章都是这个地方就是10章已经到了这里，10章以后到25章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能猜，但是大概是在这里，这里就漂流了38年，有没有回来这里啊？我大概不清楚，但主要是在这里。35章，就是第14章到24章都在这里，然后就是生命记就在这里，啊，生命记就在这里，然后就是上面这个图就是他们在哪里打了几个仗，就是这个最重要记载在民数记了，就跟生命记也记载，就是这个巴山王噩跟亚摩利王西宏。这两个都是当地的，这个就是这里的王，这里的王，他们已经胜过了，他们到了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胜过这个两个王，在生命记重新再讲，然后民数记也讲的比较多，他们在打赢了这两个王，然后剩下来就是这个摩押，就是他们经过哪里没有跟他打仗，就跟这两个王打仗，打赢了以后，然后摩押这个王。叫巴拉，他要找了一个什么先知来受助，就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以色列民打赢了巴山王噩跟亚摩利王西宏，就是那个两个半支派，他所占的地就在哪里所以他们就要找巴兰来，他都打不过他，所以他要找一个这个先知叫巴兰这个是不是先知的，是一个法术家，他也可以说是可以亲招灵的，也可以就是去见到灵界的事情，但是不是好像以色列的先知一样，他是不是圣服神的一个人所以就我们等一会讲一下这个巴兰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就是在25章、24章就讲到巴兰怎么样受了这个巴拉这样去推战，然后就是就邀请他去咒助以色列民，但是他咒助了30周没有话讲，但是只能够祝福在路上要去吃的时候神也虽然允许他去走，本来说要你只能够讲我跟你讲的事情，他不愿意，所以他神就将他的天使也感动了一条驴子，然后这驴子也发声要拦阻他走，然后就神就开他的眼，说他你看见在路上有天使，天使要拦阻你，因为你的心不是来要讲我跟你也讲的话，反而要去咒诅以色列民，所以巴兰没有去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反而去祝福以色列民里面也有很多的属灵的教训，我们等一会也可以讲一下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再看看在第一代跟第二代这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你晓得中间这个数目是为什么减少了？ 是哪一个支派的多了，哪一个支派少了最多的，记不记得？其他的差不多只有两个支派它的变动最多，一个是西缅，一个是马拉西。马拉西的增的还是涨的？西缅是增还是涨啊？西缅涨了大概是减了差不多60%，比马拉西增长一倍，但是加起来差了几万人，所以差不多38年啊，没有太多的人数的改变，但是这群人是跟第一代人是不是同一群人啊？不是，第一代的人都在旷野里面死掉，所以第二代就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儿女在哪里就进去，所以当时加起来啊，主要就是根据这个民数记前后所讲的啊，都是啊这个啊有60万啊，这个男丁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可以有60万啊，所以就是加起来加上妇女跟小孩子老人啊，那么就是可能有200多万的人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学者啊，就是用很多里面的一些考据来去研究究竟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的数字还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所以特别是记载在民数记第43章43节那里说他要用立位人人数来代替以色列所有的头生子，那么就数了有22730个头生子，所以要是你说一家里面只有一个是独生头生子嘛，有没有叫头生女啊，他是头生子啊，儿子啊，所以要是加起来有60几万男人，还有加起来200多万人数，所以要头生子的话一家可能要27个小孩或者是40个小孩，要是你是20岁以上的头生子的话，所以就是这个很大，这个连这个阿拉伯的是酋长，可能也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家庭啊，他们娶很多老婆，这样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究竟这个是真的头生子啊，还是出埃及以后才生的头生子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没有答案的，现在没有答案。所以有些人就是说，而且再讲到这个大卫的时间，可能整个以色列国也可能只有200-300万人。然后摩西也回到申命记的说，我们以色列人是在万民中是最小的。所以究竟这个200多万是一个真正的数目，还是一个夸大的数目？所以这里就是很多神学家就是去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以后有一些结论。我就跟大家分享，特别是这么多200多万怎么样过红海，过了一天晚上就可以走掉，然后就是埃及的军兵就一天晚上被淹死啊，然后就是在沙漠这么多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源，可以走40年吗？走了哪里面20啊，就是这些都是问题啊，然后就这然后可能的解释啊，有一些这个希伯来文的专家就说，这个60万 600,000， 这个 thousand， 这个7000，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译说族长，就是 chieftains， 不是 thousand， 是 chieftains 是原文，这个希伯来文跟1000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所以可能不是60万，是6000人，6000个族长，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再解释600个族长，然后就是。还有数字可能是故意的夸张，然后就是要表达神祝福以色列民啊，他们说这个不是骗人，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这个中东的民族他们的记载都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这个记载，他们说一个王可以几十万年，中国人说我们的王帝也是万岁，千万岁啊，然后这个夸大。但是以色列民是不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些的记载，这个我也暂时不要给大家评论，这个他们有可能啊，但是最后的一个就是真正的数目，这个是200多万，就是200多万啊，那么就是有人就曾经用过一个就是几何 你们中间有数学教授，有没有数学教授？科教和不教啊？我自己是生物，所以这个对不对不清楚，有人算过啊。要是一个家庭啊，有六个儿女，然后他们不需要娶很多老婆，一夫一妻就行了，要400多年，可以从70个人可以增长到200多万。所以就是这个是根据他们这个数目啊，所以这是有可能啊。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这个答复呢？啊，我们说神可以祝福啊以色列民，因为神要给他们分享众多。神给我们啊创造的时候啊，跟挪亚啊这个蒙恩的时候，也是叫他们分享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神要是祝福以色列民，他们从70个变成200多万。但是后来在38年里面没有神的祝福，所以他们没有改变，40年人数一样，所以也可以代表神的祝福的时候他们生养众多，神没有祝福他们就没有增长。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好，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很多人攻击民数记，特别是出埃及的一些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在这里？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些讨论，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啊。哪里就是啊，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有一个支派小了37000，然后有一个支派多了25000，这个就是西缅支派跟马拉斯基派啊，所以不是同一批人进去，因为神呢在他们敌对神要试探神的时候就咒诅。这一群离开埃及到了迦南地不进去的人，他说你们每一个人20岁以上的男人都不能够享受神的应许，因为你们敌对神所以就是全部都死了，只有两个人剩下来，这两个也能够进迦南的，迦勒跟约书亚，其中一个是我的孙子，我的孙子叫 Caleb， 然后就是这个像丙武的儿子也叫 Caleb， 是很好的很好的名字，是神要祝福。虽然他很年轻 ，Caleb 很老我的孙子也就10岁所以就是，但是他们两位都是忠心的他们两位是有什么特殊？为什么神要给他们两位可以进迦南，其他都不进迦南？他们两位有什么特别的记载？在民数记怎么样记载？信心怎么样表达他的信心？他进去，他是12个探子里面其中两个，是在他们12个探子去探访这个迦南，他们就是去来以后1年多，到了这个卡勒山，也就是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就选了12个探子，每一个支派一个，然后到了这个迦南地去探访。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啊？圣经有没有讲是神差派他们去选12个探子去迦南地？没有记载，起码没有记载，他们自己选的。所以仅仅他选的时候可能已经说我们会怀疑神要给我们这个地，然后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四个探子回来说不行这些人很高很大，但是可以也带回来很好的这个葡萄，还有这个米跟奶，所以那但是他们说那这个人很高大，所以你们不要进去所以你们要害怕，所以四个探子就说你们要回去，我们现在要敌对摩西，我要回去埃及那么这个只有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都愿意说不行，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进去，但是没有，所以他们都死掉然后就是在整个民数记1/3这个是记载1-25都发生在大概前面25章里面，这大概是38年的时间，他记载了25章但是实在是有需要11天就到，就是真正不停马不停蹄去的话，他们走了38年，13780天所以这是一个冤枉路，他们是不需要的这个路。那么这里民数记重要的一个的常规就是有间断的， 圣有述说，然后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律法，然后就是他们再来就是继续的述说啊，然后就是述说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民在行动，在走，离开西乃山，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地段，然后就是再停下来，神又再给他律法，再给他说话啊。那么就后来讲到25章，就是他们停下来在另外在东约旦和东岸就是神要借着巴兰，虽然只是神直接讲，神就借着巴兰去祝福以色列民，不是律法，是神的祝福，也是神的说话。然后完了以后，他们要再走，就打赢了西宏跟噩。然后但是他们也是不愿意听神的话，每一次述说的时候，他们就走路的时候都是敌对神，都是埋怨神。所以述说的时候就记载他们怎么样敌对神，怎么样去埋怨神，神怎么样去刑罚他，然后神怎么样有恩典要给他们机会。然后在从下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律法律法里面有包括下面几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叫交错的出现。民数记就是交错的述说律法，然后述说，然后再律法神的话。然后他们就最后就是主要就是民数记可以实在是代表了摩西大部分的人生，大部分的人生在可能小的这个摩西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摩西大概120岁所以主要就是摩西，我希望神允许的话，我们也像摩西一样。那我最记得他就是他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退，他们就这样就过去了。我希望我每一天的祷告，神给我们两夫妻都是这样有一天去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当然是希望老年人最糟糕的，就是最怕自己不能动，人家要照顾你，这个是最糟糕的。摩西没有，他一直在照顾人家，一直在去教导人家，一直到他见神的面。虽然他也犯很大的错，在这民数记的记载。对，
问题想请问一下，
对，
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本来以色列人可以走11天就可以走，
对对，
他们走了38年，
对对。
刚才您讲的那是他们走了一段冤枉的路，
对。
那他们为什么冤枉呢？那个圣经里面哪个地方记说，为什么让他们走了38年？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迦南人的恶贯还没有
满对对，
对
对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以色列人在整个一个旷野的过程当中，刚刚讲的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怨言，
对对，
神对他们的惩罚，
对对。
那么事实上神对他们的惩罚，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的这个恶行并没有改，
对，
所以惩罚并没有
处理，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最重要，对我来讲最大的教训，就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一级一级在彰显。实在以色列民他们根本就是万恶不改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人，现在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强强的去好像糟蹋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我们基督徒也是神所拣选。实在神不是拣选了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乃是拣选一群顺命的子女。以色列民中间都是不顺命的，后来只有剩下的好几个，剩下的就大卫的子孙叫临行师母。
说你已经非常我想真的询问我的太爷爷38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是冤枉路因为我们从这个我们在看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加上民数记里面，我们讲很多他们这个在这个建会幕和在建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些陷阱的过程，所以还有我们有看他们起行的时候是谁先走，但是他这些工作都是提前就学的会上帝把他大家从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这个世界把他招出来以后，他给他们一个新的生活样式需要一些时间操练，我个人认为，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38年我也不会把它当做是浪费冤枉路
这
是必要的过程，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潘教授讲的那个重点是今天对我的提醒，一个警戒，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希望我们不要 我们要成为那个出埃及第一批人，全部有曙光。
对，
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读的话，我们这样子研读这个词，有这个机会，我们不会在这个操练这个属灵生命中，就没办法达到这一点。
对。对，谢谢林师母啊，谢谢姐妹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读经也明理，不单单是啊晓得圣经怎么样讲，也晓得神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教训我们啊，所以就是啊，我们这里就是讲到啊，在四十年里面啊，有神给他们的很多的啊命令啊，他们要往前走，然后就安营，然后往前走，然后就是安营就是。啊，神给他们律法，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然后就是往前走，他们就违背律法，然后就是安营止步，神再给他律法，神跟那个讲话，然后就上路也是违背命令，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需要好像圣经里说我们要安静等候神，等候的时候多一点听神的话啊，听弟兄姐妹的话，听丈夫听太太的话。啊，要不要完全按自己的旨意去啊去做啊？就是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所以就是啊，就是第一章出埃及一章到十一章是记载留在埃及，出埃及十二到十八章记载他们走到西乃山，出埃及记十九章到四十章讲到他们待在西乃山，然后利未记一到七章他们还是在西乃山，然后就是文数记第一章到第九章。啊，都是他们家还在西乃山，啊，然后他们啊，那段时间他们啊没有往前走，然后就神给他们律法，怎么样安营，怎么样去啊将这个会幕啊拆下来，怎么样去啊行走，然后他们也记载了，他们在安营要走以前，怎么样将这个会幕啊变成啊就是 dedicate 就是啊奉献这个会幕，他们就用了很多很多的钱啊，等于会告诉大家用多少钱，就来去将这个会幕奉献给神。那个时候他们是很虔诚的啊，但是然后民数记十章到十三章，他们就十三章他们就到了加底斯，就是这个地方在南边要派十二个探子去那个地方叫加底斯哪里就是十一天的路程，但是哪里发生了一个危机。啊，那么就是这个危机，就是十四章到二十章，就是他们啊、要去，他们不要去啊。那摩西说啊，神已经不遗弃你们了啊，你们是现在不要去了啊。他们也还是违背神，他们自己要去打啊，就是当然是没有用了，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完全的失败。然后就摩西又继续啊，告诉他就有一些律法要怎么样去守啊，然后就是到了。啊，二十一章就从加底斯到摩押，就是刚刚到了，差不多要去征服这个啊巴山和赫跟这个西红啊，这个仗啊，那里就记载在二十一章啊，他们就是那里就各地水势，然后二十二到三十六章神对他们说的话，包括了啊神接着巴兰啊去要咒诅。就是以色列民，但是后来变成了祝福的话，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五章，那里讲了巴兰怎么要咒诅，因为这摩押这个王看见他们已经打赢了这个巴山和赫跟西红他们就比较见证，所以就请这个巴兰去咒诅他们，他们反而就变成了神给他们的祝福。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二十六章到三十六章整个讲他怎么样再待在。这个摩押地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准备进迦南，就是要守的律法所以就跟着就是讲生命记了，所以下一季我们就讲生命记，生命就将律法尝试的再一次重申叫生命记，这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加底斯。我们这一期去以色列没有机会去哪里by the way, 我在上礼拜跟神州弟兄分享了以色列的一个经历，要是弟兄姐妹喜欢，我也可以将这个 PowerPoint 给你，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介绍也有一些希腊希伯来的诗歌但这个是加底斯 Kadesh Barnea 就是在南边跟犹大旷野在这个边缘的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大概也蛮远的，但是在南边所以就是在民数记律法里面有关心生命的整体的情况，有八十七说摩西所讲，这个也是证明这个摩西五经是 啊，是摩西所写，特别是啊，就是民数记里面八十字是神亲口对于摩西所写，所以律法啊，这里讲的律法有主要的这个教导，就是小心啊，跟洁净，跟付代价。因为民数记记载很多很多的奉献，奉献多少牛羊，有多少钱，多少金，多少银啊，这里特别是记载他们那个啊第一代的，他们就是族长去献的时候，本来是很虔诚的。你看到他的他们所献的钱，实在对我们来今天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啊，当时候就是他们安营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安营就是有很强势的指示，这个是行军。这是对宣子兵花可能更好，宣子兵花我都晓得一点点，但是起码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有用。他们这里就是不单单是啊打仗，他要保护神的圣所，保护神的会幕，所以他是很强势的行动，有特殊的人去管会幕，就是立位人，然后有比较强大的这个支派在前面。比较没有那么强大的支派在后面，所以这个军事行动很有效率。还有怎么样拆，怎么样建，这个会幕都记载得很清楚。因为就讲到特别这个誓言，就是小心誓言。因为那个时候男女还是不平等，在以色列当中东的这个民族这些文化里面还是男女不平等。但是圣经就已经慢慢将妇女的地位一级一级在提升，这些已经慢慢可以看见。你不能说圣经还是重男轻女，不是，你可以看见当时中东的这个文化是重男轻女，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人的败坏。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那也就是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可以五口，但是亚夏娃就要被丈夫管制，这个是咒诅，这个是神的咒诅，不是神原来的计划，是人犯罪以后神对人的咒诅。所以神不是重男轻女，是神要将一切人都变成平等。所以摩西五经民数记已经慢慢开始将女人的地位慢慢提升。下一个礼拜我就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摩西五经里面对女人的地位怎么样比较中东跟我们中国这方面的看法，所以希望到时候再讨论一下。所以讲到民数记三十章，来讲到这个女人这个发誓，在其他不同的文化里面，女人可能不是一个人，她当是算是一个产物，是这个财产一样。甚至很多犹太人就也是误解了圣经，说他对现在的犹太教的犹太的大夫，不是大夫，这个拉比说，神啊，我感谢你不叫我一个外邦人，不叫我成为一个狗，不叫我成为一个女人。所以将女人跟狗跟外邦人混在一起，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完全不是圣经的解释，但是他们去误解圣经而已。所以这个女人，她是注重女人，也可以向神献上誓言。那么在这个利未记主要是讲到男人跟神发誓，怎么样去成全他的誓言，怎么样去要小心。这里就是说，你发誓还是有因为父权的社会，所以他说要先生，要你的丈夫来去可以同意，有 veto power， 就是丈夫有 veto power， 就是可以推翻你的誓言，但是你要是不单单向神负责，也要对你的丈夫负责，但起码他可以有这个主权，可以去发誓。所以这里就是妻子向神实誓然后就是丈夫在24小时里面可以 veto， 可以一个不同意。然后这里就是上面这个行军的一个，大家这里看见了，就是前面是有三个不同的立位的这个立位的三个儿子，就是哥和哥侠这个可拉就这中文我都忘记了，就是这三个儿子米拉利这个可他们三个儿子的这个后裔就在将这个会幕这个圣所里面的东西拆了，然后就移动然后就是这个犹大族他是领袖，犹大族比较强大就是围着他们，然后就是后面几个就是不同的 地方，这个比较长，是你可以去查查看，这个是牧师的，牧师写的比较用英文就比较简单一下，就是月桂跟蜜味人在前面，因为这个神跟人同在。还记得约书亚记，他们去围攻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是谁领先的？月桂就是根据这个行军，月桂领先，然后去拉巴，然后就七天最后就有一天去拉巴，然后就耶利哥城就塌下来。所以就是根据这个行军的一些的路线，有犹大以小家，然后帐幕在后面，格顺以巴利，然后就是流变四免加德，然后就有圣物，有歌和，然后最后就几个不同的这个民族所以这是第二种律法，就是要洁净。洁净的意思就是要干净，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需要有卫生了。现在我们晓得就是卫生我们晓得就是日本人很注重卫生，我们东方人里面，就是我们东方里面，我们广东人这南方人可能比较肮脏就是很糟糕就是希望我们中国人以后有不要说有一样这样的不好的这个声誉就是去大陆最糟糕的是找厕所所以这厕所很糟糕，就是那在这圣经就讲得很清楚，犹太人现在也是很干净。我们去了犹太，去耶路撒冷，看见很多犹太人的地方都比较干净，厕所也比较那么没有那么臭然后去巴勒斯坦的地方就比较臭，比较麻烦所以就是比较干净，原因就是圣经里面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卫生的工作。卫生的工作就是一尘不染，什么都要身体的排泄因为他们没有抽水马桶，所以他们要去厕所的话，自己要拉一个铲子去在地里面挖一个洞，将你这个东西这个废物这样埋起来，这样就不会有臭味，也可以拦阻这个传染。但是你有病的话，你的东西就不会 spread。所以就是身体的排湿物也是要怎么样洗干净怎么样去洗，然后怎么样去埋掉所以特别是我们这些搞卫生的，就是搞医疗的，就是要是我们回去按照摩西五经文的教导，实在可以帮助我们在医疗上面很多这个叫 quarantine。要避开这些人，就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就是要付代价，付代价就是很多钱。在民数记第七章哪里他这里十二个领袖那个时候第一次会幕要出行，在没有走以前，他是要将这个会幕献给神。他们又记载了很多很多这个金什么金碟子银碟子这样加起来金次是三磅就是大概现在是6万块，这个十二个人而已十二个人的代表以色列民，当然他是乾隆来所以从埃及出来，有银是60磅，就16000块美金现在，然后还有250个信徒，250个跟一头圣猪，我就按照比较便宜的1000块，所以加起来250万，还加上2万多，250万加这个2万多是差不多30万，这12个人而已代表以色列民去献祭给神了。所以他们将很多出埃及的金银都拿出来，只能那个时候是很虔诚的，所以他们变得很厉害，你看见他们变得很厉害，前面就是很虔诚愿意付代价，后来就变成了糟糕。所以希望我们建堂以后不要就是现在很虔诚到时候很淫乱了，所以是像这个民数记的人学习了一个很好的功课。然后后来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都要献很多新书你回去看，就是第八章以后就讲他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就要加起来1200头新书一年了，所以要这是5倍跟这祭司就是12个族长所献的5倍，所以加起来是30万，5倍150万美金要献这个祭，所以差不多一个民族的财产，我不想要多少，10%，可能起码10%都献给他的会幕上面。所以现在他们是很虔诚的那个时候，所以虔诚没有用的，一定要顺服神才有用。他们说神是不要我们去献祭，叫我们愿意顺服的心这个圣经所讲所以呢 然后还有不单单如此啊，他们还有负责牧师啊、这个他们的立位人的生活费，立位人不耕种，不养牲畜，他们没有地，他们的供养全部是每一个支派的责任。所以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十一奉献，现在可能不单单十一奉献了，还可能是超逾十一奉献，因为他们每三年还有另外十一奉献，然后在某一个节日也还有另外十一奉献。怎么样解释你要好好去分析，但是新约里面起码我们要在神面前十一奉献是起码的标准。那么当然是新约不按旧约的这个规定，但是这个奉献的原则还是一样。那哥林多前书后书呢也说我们要乐意奉献，乐意不是小于十分之一啊，应该是起码这个我们对我们的这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跟我太太，我现在我的儿女都是这样在勉励我们，一直都是超乎十一奉献，但神从来没有亏待我们啊。所以我们现在退休，现在来了这两三年没有积极在退休金，但是我们的退休金没有减少啊。所以就是感谢主神帮助我们啊。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啊，这个新书刚刚讲到，就是这个组长所欠的新书，就是这个加起来就刚刚讲250头怎么样算的，这个在民数记第七章那里讲得很详细啊，你回去看可能就是没有注意，你回去看看就是很多。然后这个是立位，他们给立位人的这个记怎么样去安排，蛮大，所以大概起码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有这样大的地啊，一个房子啊，每一个是一千尺，所以中间是一个仓，一些这个仓中间一千尺啊，然后附近都是蛮大的地，是他们立位人这以色列人给他的地，而且给他养到牲畜的地，所以就是完全不需要耕种的。这以色列人应该是给牧师师母们多一点时间默想神的话，教导神的话，也去给他们这个无忧。实际上我们中国教会对我们的圣职人员是待遇是不是最好的？我叫其他的是在执事会里面其中一个所以我晓得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他们的薪水多少，所以我们希望神也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的牧师能有一个好的待遇，不然的话神不会祝福我们的所以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民数记就是神要安排。然后我现在讲就是这里很多人也犯错，包括了领袖，也包括了民众，所以不单单要 blame 就是民众，他们很低的好像姐妹所说，就是他们三个领袖不单单有可拉的后裔跟大仇亚比兰，但是摩西、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亚都犯罪，就最神圣的领袖也犯罪，一样犯罪，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方法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常常需要神的救赎、神的圣灵来接近我们。所以就先讲到米利安，他也犯了罪，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妒忌他的弟弟吧，应该是因为他说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是亚伦去批评摩西，为什么呢？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希伯来就是可能是妒忌他，摩西是他领导嘛，摩西说是弟弟，为什么你不给我，我是姐姐，我是亚伦，我是摩西的代言人，不给我们两个，所以他们就攻击摩西说为什么用，我想是一个借口，因为神也没有批评摩西娶了一个希伯拉，希伯拉是米甸的女儿，这个米甸的族长也我上次是信神的，因为后来也帮助摩西去怎么样去管理管理这个以色列民，所以他后来也献祭，所以我相信摩西也是娶了一个顺服神的外邦族的族长的女儿，所以应该是神是祝福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就批评，所以后来神就刑罚米利暗，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然后所以摩西要为他祷告，然后两个都不能进迦南，他们三个都不行，不能进迦南，但是米利暗先死，就死在就是这个加比斯，就是到了这个边境要进去的地方。然后好，亚伦后来也死了，也在那里附近叫河山那里死了。 啊，就是在也是在加底斯附近，两个都死了。所以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啊，他们就是妒忌摩西这些领袖，然后就是摩西也犯了错。大家记得摩西的错什么？这一句话而已。他一生都是顺服神，一生都是为神打仗，但是至少就一句话，就是一个动机。神说也是这个以色列人就是 complain， 就是他埋怨神没有给他们水喝，所以摩西说神就启示给摩西说，你要跟以前一样但是不要说用你的杖打这个磐石，乃是用口说那个磐石。然后摩西讲一句，他说你们这群悖逆的人，我现在要从磐石里面击打，他要流水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一句话就是他的动心，他想到神以前借着他行了伟大的神迹，但是现在他说我自己可以做了，不需要神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迫害。希望我有开了，他都有开所以就是，所以他对于这个百姓失了内心所以他就没有将荣耀给神。所以一句这样的，虽然说小小的毛病，虽然他是一句话，但是代表他的用心，他没有常常归荣耀给神。所以希望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侍奉的很好，有弟兄姐妹赞美你，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赞美你，要归荣耀给神所以希望这个是最大最大我们的挑战，特别是领袖们，特别是长老们牧师们、组长们主日学校教师们都是希望我们神是为神而做，不是为自己而做。摩西在那里是为自己而做，所以连他最后最大的这个幸福要看见神给他要进迦南地，他看见不能进去但是神也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重大的贡献了。那么以色列百姓也做了五个很大的错误，在民数记也讲了很多主要都是讲这个第一批第二批进去，刚刚简历也说也是犯罪。所以五个重大的错误就是，第一个是可拉跟流便的子孙大仇跟亚比兰他们要挑战这个摩西跟亚伦所以后来他们就将亚伦的杖跟其他十二支派的杖放在月柜里面然后就是看看哪一个杖是发芽，所以后来只有亚伦的杖是发芽，所以他们就没有话讲，所以他们就后来神也不会允许这些敌对的人可以逃走的。神是本来说要全部以色列人都要杀掉，但是耶摩西说你要给他们机会，所以神就只杀了这些领袖而已。这些领袖被杀以后，这些民族也要去追摩西，要杀摩西，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神就允许当时候一个流沙，就是这个叫就是 quicksand， 就是现在这个深厚在加州这边发生了，叫洛克威尔现在也有一个深厚，忽然间中间有一个洞，就塌下去，所以在沙丘的地方，这个地不稳的地方，会中间有一个流沙，流沙就陷下来，所以就是可拉跟跟这个大头亚比兰就被吞下去，就他跟他家人250个人都被吞噬了然后大家记得神有没有给这个这些领袖的恩典呢？可拉他的后裔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可拉后裔在哪里记载？诗篇。所以可拉是犯罪的，但是他的后裔神还于祝福，所以神一定不会记他的祖宗的罪到千万代，可能三四代而已，因为圣经所说的三四代，然后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千万代，所以可拉后来后裔变成了神所用的一些诗歌作者，诗篇里面的作者，所以可拉的后裔没有被咒诅。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普遍厌弃玛拿，我上次也讲过了他们去向以摩西去埋怨神农会当然给他玛拿，给他肉吃，第一次在没有到示乃山以前，这是第二次了，民数记记载是第二次了，有回去要看看详细看，第一次神有没有给他们刑罚， 没有，在第二次就有了，第二次就神就有瘟疫出来，神也给他这个温泉安全去吃，吃到他们不能吃，要吐呕出来，但是神也用瘟疫，可能吃的太多，肚子在胀了，然后就传染感染，所以死掉，所以一天就死了24000人。啊，那么对不起，一天只有几千人，对不起。然后后来24000人是后来另外一个事情。然后就然后这个第三啊，就是他们到了死海南边66地方那个地方啊，去应就是这个加底斯，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看来，然后他们说不能进去，所以他们去了40天，后来神说你们就要担负你们的罪，每一天。当一年，所以他们就40年，就总过来讲，包括了出埃及那十一个月两年，就40年在旷野就漂流，直到每一个人死掉等你们下一辈才可以进迦南，就全部要死掉，因为他们试探神，不愿意跟随神。然后就是在第四点，他们就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在应该是21章左右，22章那里讲到他们到一个山谷在哪里就有蛇出现，他们也是因为埋怨，所以这个蛇也咬他们，他们就要死了。然后摩西就说要挂一个铜蛇一个铜蛇，然后在哪里他们就一看这个铜蛇就是变成了得救。所以就是这个是第四个他们这个埋怨的地方也神给他们恩典。然后就是这个铜蛇，然后就在利未山上，这个飞蛇咬就会抬眼，就比较肝肾同时就不会死。大家晓不晓得现在这个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那个这个上面有一个铜蛇，是跟里面有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我去查了一下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是他们这个迦南以前的一个流这个民族的一个代表而已，是代表一个意志，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只有这个圣经里面讲铜蛇是耶稣，代表耶稣，是我们基督教的看法所以这个我以前也觉得这个有关系，但是现在这个不一定能够有关系所以就是第五个危机就是这个巴兰，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摩亚地巴兰是一个苏士他就是要后来巴兰虽然不能够去受助以色列人，但是他就用了这个诡计，在民数记第30章讲得清楚，在民数记25章不清楚，没有讲巴兰就是说一直在祝福而已，没有说去带给以色列人有问题，但是这30章他也就讲到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因为不能够咒住以色列民，他就用美人计就将那里这个米甸跟摩押的漂亮的女子送给以色列民，然后以色列民就跟他们行淫，他们就没有遵行神的律法，说不要跟当地的这个民族交婚，然后他们就犯奸淫，就代表了整个他们对神的背弃。然后直到这个一位的一个后裔叫菲尼哈是应该以利亚撒的儿子，是其中一个祭司的儿子，大祭司的儿子，他就起来要为神去除去民众的一个奸淫，他就实际上他已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是在当摩西那个时候已经向全民说我是哀哭切齿，因为你们这些人悲哀不悲哀，反而去离开神。这些人，这个以色列的其中一个领袖，还就在公开要跟一个米甸的女子在行淫，他们就是在 intercourse 里面，甚至没有清楚，他们要进到这个圈，就是他们房屋里面，就是房子是卧房里面，这个菲尼哈一直冲到这个卧房里面，将这个女人的肚子都刺穿了。所以为什么要特别牺牲一个肚子？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行淫。他们就在行淫中间被菲尼哈刺死，所以就是这个人很凶啊。你觉得他这个凶是不是对的？实在来讲，圣经说要将所有的领袖都要选起来挂在帐幕上面给人家看，摩西没有这样做。这个菲尼哈他觉得他为神大发而心， 他觉得你这群人不单单行淫，是要在全体民族以前敌对神，公开的背弃神，所以他就大发热心去将这些人杀死。所以神的公义在借着他显明出来，虽然他是好像很凶，但是他代表了他对神的忠心，他是祭司的儿子，所以神就允许他这个行为，将当时已经发这个瘟疫就停下来，但是已经死了24000人。所以这个是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今天我们广东主梁牧师就讲，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是一个 coin 的两个 side， 就是一个铜币铜板的两边，两个都是同时进行。神的恩典、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永远都是一级在执行。啊，所以这个看见他是一个人为神的会幕，奉献公义。你这里就是民数记33章。
能不能讲？
可以再讲。
实际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很多次都提到，其实它不只是人淫乱，你看25节他们都很清楚的，因为当时候淫乱跟拜偶像是同时，那25节。都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那时候把这个迦南人他们的敬拜就是也跟这个料理的妓女为交合的，所以这个实在是他们敬拜上面的一种行为。
好，谢谢林文婷师傅。
刚刚那个潘教授跟我们讲了五个大错误
啊。
我们能回去看一下，有一些是第一代做的，
主要
是第二代。
啊，主要就是第一代，没有记载第二代太多。
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二代了。
这个是第一代，我回去查了很久，都是第一代。
这个应该是第一代了。
第二代是26节才出现。
廖章，
不是，这应该是他们起行要在九十以后。
对，25节，25章1-13节。
因为第我们都是第一代。
第一代，第二代是进迦南以后所犯的罪了，一样有，他们还没有死心不改。
这个是 OK， 就是他们起行，后面的是起行以后，就是你立案死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要开始往迦南地去。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完了以后，第26章开始数民数，就是那是第二代的人。
那对。
对。所以我
就
我
常回去再来。对，我昨天查了很久，我以为就是第二代，但是后来发现还是第一代。
十岁好像是在旁边，可是中间可能是时间
有。
26章第一节就讲到完了以后他就算，但是一看那个算的时候就祭司已经是儿子了，不是阿亚伦就祭司了。
对。他就是那个，你立案死了以后，他们开始要起行了，就要在他们在那边停了30几年。
对。
开始起行。
对。
开始起行的时候，是不是就告诉我们，也是代表第一代人差不多凋零了？在起行再走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前面。
对。对啊，所以就我回去再查一查。我昨天的查的结果就是26章以后才记载第二代，26章以前都是第一代。
我要讲的重点是说，这个我们的人的罪性跟罪行，它是会传的。
对对对。
会一直传下去。
对对。
跟第一代人这样的，第二代人虽然看到父母都这样的时候，他们环境遇到的时候，
对对，所以生命记才要这样，神要对他们要这样的，要讲，要继续的讲。所以就是这里就是我们从民数记学什么功课啊？就是犹大书里面提到可拉还有巴兰特别是注重他们在发怨言，他们都是被弃主，所以要小心，不要向他们埋怨。然后第二就是我刚刚的太太所讲的，就是实情，就是这个犯奸淫这个事情，这个犯奸淫的地方神刑罚他们就是实情，就是这个地方也叫巴利比尔也是一样，在25章然后就是我们不是人口普查的数字，因为神也数算我们的头发，所以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不是一个数字而已。然后第四就是神的特质就是神的怜悯跟神的审判是一个 营地的两边，两个是同时进行。所以刚刚讲到，然后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忍二事，像他一样难贪忍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幻想，我们也不要行甘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OK， 谢谢。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常常引用民数记跟埃及记里面很多的实例，然后就预言新约，民数记预言新约，耶稣在旷野40天试探，也特别很有属灵的意义，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因为他去探指这个迦南地探了40天，所以耶稣是针对这里的特殊，在旷野40天，但是受试探，但是没有去降服，他反而胜过。人就不能胜过，人是失败，耶稣是胜过，但是他经历人的一切的经历，他是胜过我们，胜过，所以他可以代表我们去胜过神的给我们的试探然后他是天上的粮，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哪里就讲，然后就是这个铜蛇就是耶稣因为抗议怎么样蛇被举起来，耶稣也要被举起来，所以也是代表了耶稣。然后巴兰犯了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可能很少人去注意。原来这个 The Star of Bethlehem 就是伯利恒的星星，是巴兰已经预言了。为什么这个三博士从东方来，一直要跑到巴利恒要找这个星星，主要是根据巴兰啊。虽然他所讲的东西不是愿意去预言弥赛亚的降临，他是因为神给他讲的话，他就讲起来。所以有他说有星星要出于雅各，然后有杖于星于以色列，这个就是耶稣在哪里要出生。然后就是第六章这句话，就刚刚我跟你讲的，就是耶和华要祝福你。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念这句话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神吩咐还能给百姓的祝福。所以这个诗歌常常变成了一个诗班的颂赞里面有一个原文，原来是希伯来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析，一共有三行，每一句第一句有三个字，第二句有5个字，第三句有7个字，第一句有15个字母，第二句有20个字母，第三句有25个字母，然后第一句有12个音，第二句有14个音，第三句有16个音，然后去掉了耶和华还有12个字，你就代表12个支派，而且有三个讲耶和华3次，这里耶和华是代表耶稣，这里这个整整福分就是福分就是恩典恩惠平安，耶和华恩惠平安就是三位一体，耶和华出现3次，所以这里是包括了整个我们的这个祝福，就是现在我们基督教圣经里面讲的是愿神的耶和华圣父的这个信实耶稣的恩典圣灵的同在与你们同在，因为在这里已经预言了。所以刚刚我已经讲过，就是刚给大家唱这个诗歌，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就是神借着亚伦对以色列人这个预言，已经将耶和华耶稣圣灵这个三位一体这个道理已经现在显给我们，所以从民数记里面也可以看见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对不起没有时间问，下礼拜生命记我们时间可能空一点，需要做一个整个末世五经的总结，希望你们有问题也带回来，我们多一点讨论好不好？好，谢谢。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觉得民数记可以认识主，你是公义的神，也是恩惠的神，所以我们晓得不能够冒犯你，又小心要接近，要付代价，但是也晓得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一直到现在也到永远。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啊、谢谢严师母，对，这个我也去查了很久，你问的问题讲得很好，现在我自己也参加。